好，弟兄姐妹，圣诞主日快乐！我们一年只有一个圣诞啊，主日啊。那么刚才弟兄姐妹们所选的歌啊，很显然都是跟圣诞相关啊。我们最近的在所居住的社区，每家每户那个灯都装饰得非常的漂亮啊。你要到商场也会听到什么非常美妙的圣诞的音乐。我们的教会在过去的两个周末，英文部跟中文部都怎么样，分别举办了圣诞的特别的庆祝晚会。所以我们这个圣诞的季节，我们的生活一下子会变得怎么样，快了，我们也变得也忙了，我们一下子我们的生活也变得亮了。那么这一切呢，都是非常的熟悉，我们每一年的圣诞节都是在庆祝，也非常的温暖啊。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庆祝的气氛中间，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常常被我们所淹没了啊，圣诞节的真正的主角是什么？我们应该究竟的应该回应，你知道，基督的这个降生。所以为了帮助啊，我今天的信息就是讲这个主题，我们怎么样来回应基督的降生。那为了帮助进入这个主题，我想首先啊，从一封写给圣诞老人的信开始啊。这封信是出自于一位年轻的母亲，他呢在这封信里面描述的，我先读给你听，或许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呢啊，其实也是活在这样一个信的状态里面啊。下面我们就来看这封信。这封信比较简短啊，我来念给大家听。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一位有三个孩子的年轻母亲，这一年太忙太累，也有太多的不确定。我们一家人对你怀有敬意，孩子们更是这样，他们想念你，盼望你每年在圣诞夜出现给他们送礼物。不过圣诞老人呢，除了圣诞夜，你其余的364天都去了哪里？我每年都期待很多，却满足很少。今年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的圣诞节能收到下面的礼物：少一点忙乱，多一点喘息；少一点抱怨，多一点感恩；少一点要什么，多一点愿意给什么。我知道你给不了我这些，因为你不能满足我们内心深处这些深深的渴望。从今年的圣诞节开始，我们一家人要把焦点从圣诞老人转向另外一个人，那一位在忧伤中安慰我们的人，在恐惧中扶持我们的人，在绝望中给我们盼望的人。这个人就是圣诞节的真正主角，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远远超过你所能给的，而且一年不止只有一天，而是每一天365天。圣诞老人，我知道你不是圣经里的人物，但我希望你收到我的信以后，请提醒那些和我一样忙碌的人，圣诞节的主角不是我们，不是聚会，不是节日，不是礼物，真正的主角是那位为我们降生的耶稣基督。耶稣是这个季节的唯一理由。Jesus is the only reason for this season. 启智敬礼，一个年轻的母亲。我想弟兄姐妹听了这封信以后啊，我们其实跟这个封信里面的光景啊也很像。我们现在在圣诞节的季节啊，我们常常是忙着写贺卡，准备聚会、参 party、交换礼物，但是圣诞节它的真正的主角真的是基督。我们在圣诞节主要要面对基督的降生，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回应他？基督的降生，每个人只要知道基督的降生，我们都必须要对基督做出回应，不管你的回应是什么，也不管你愿不愿意。所以呢，你听到了，你就必须要来对基督回应。当我们谈到基督降生的时候，我们必须记住有一件事：耶稣他不是从马槽开始的时候才存在的，他是在永恒里就是神。大家记住约翰福音 开篇第一节就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当时机满足的时候，神进入了我们这个破碎的世界，降生在一个无人关注的小城伯利恒一个马槽里。今天我们就借着圣经里面六类人对耶稣基督降生的不同的反应来审视我们自己的心。这些人呢，不仅仅是故事中的人物啊，这六类人每一类人都是一面镜子，它可以反照我们的心。因为今天讲的经文很多啊，大家看我的 fly 上面的话，我们要马太跟马可第一章跟第二章的经文大概有80多节啊，我们肯定不能用过去传统的方法，我们来一边解经一边再来讲解。但是呢，经文虽然非常多啊，我当时也是做了一个决定，为了完整性啊，我还是计划利用这个机会帮这六类人全部今天来讲。所以下面呢，我们会按照时间的顺序来依次来看这六类人，我尽量讲的简洁明了，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呢也能够耐心一点啊，专心听。好，下面我们就来开始来看六类人物。我们看的第一类这个人物就是从玛利亚和约瑟开始。玛利亚跟约瑟我们知道是这个耶稣的父母，那我们可以看，首先来看这个他的母亲玛利亚。玛利亚这个在路加福音的1章31节，当时天使对玛利亚说了一句话，说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大家想一想，玛利亚当听了这句话的时候，她的感受怎么样？这句话真的不是一句非常浪漫的祝福，因为大家知道玛利亚当时的还没有结婚，所以这句话对她来说是足以给摧毁她的人生的一个命念。所以这句话对玛利亚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对旧约稍微有一点背景的话，这个玛利亚还没有结婚就已经要怀孕生子的话，他的家人很可能会把他怎么样，从家里给赶出去，他的未婚夫很可能要休掉他。当时的社会，如果这个女子因为淫乱，她甚至会被怎么样，大家用石头给打死。但是对于玛利亚来讲的话，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女子，这个贞洁是她非常宝贵的。所以天使对她宣告的这件事，真的是她要顺服，她要付出的代价是非常的大。那么玛利亚是怎么反应呢？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38节说，我是主的使女，我愿照你的话，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就是因为玛利亚的顺服，成就了道成肉身这件空前绝后的大事，使全人类的救恩得以在地上展开。下面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人物，就是约瑟。约瑟的情况也一样，圣经里面的描述在马太福音说他是本来是个义人啊，这个义人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非常遵守律法的好人。他的未婚妻怀孕，你想想约瑟心里知道了会有什么感觉？就算在当今社会，如果说你没有结婚的你知道她怀孕了，你心里怎么感觉？所以他的心里一定非常的震撼痛苦，也非常的不解。但是我们看，当神天使对他说这样一句话的时候，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约瑟讲什么话。圣经里面其实记载了约瑟的反应，是在整个耶稣降生的故事中间一个最无声最有力的一个顺服。在24节说，约瑟醒了就起来，照主的使者吩咐行。大家特别注意起来行，在这里圣经没有记载他有没有反问，有没有拖延，他有没有跟神天使去讨价还价，他直接就是照主的使者的吩咐行。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出约瑟啊，对他来说 也非常的不容易。所以他实在也是信心、忠心和顺服的一个榜样。我们看到玛利亚跟约瑟，他们这两个人物啊，都是在不完全理解的情况下，要来顺服神的带领，这个是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从这两个的人物的身上，我们可以得到几点属灵的一个功课啊。顺服不是因为明白，而是因为信靠。顺服不是被动，而是伴随着行动，就像约瑟一样。还有一个方面，圣诞节的起点其实不是礼物，圣诞节的起点，而是从顺服主的人开始，就是从玛利亚和约瑟这一对年轻的人开始的。我们可以看出来啊，他们在这个顺服的过程中间，我刚才分享，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顺服，他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那反想我们自己，如果说我们做一点反思的话，我们是不是因为顺服神而愿意把未知、风险、代价，甚至是羞辱交给神？所以这是我们从玛利亚跟约瑟的身上啊，可以看到的学习的一点，也做一点反思。我们下面来继续的来看圣诞节的故事。我们的场景呢，要从这个伯利恒的马槽，我们要不是要开始转到伯利恒的野地，那么是牧羊人的故事。这个是路加福音里面啊，圣诞福音故事中间是最美的一个场景之一啊。我们今天唱的第二首歌就是从那里背景来的。所以因为借着玛利亚和约瑟的顺服，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但是天使却把基督降生的这个大喜的消息首先告诉了一群我们甚至没有想到的人，而是在伯利恒野地的牧羊人。我们首先来看这个大好的消息，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10到11节，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当然我们很多人对旧约如果稍微了解，我们知道牧羊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并不高的啊，这群人不是宗教领袖，更不是社会的精英，也没有什么受过高深教育的人，应该是社会上是贫穷的、边缘的，甚至是被社会上藐视的一群人。但是神为什么借着天使首先向牧羊人来宣告这个大喜的消息？真实的原因真的是因为这一群人呢，有一点很不同，他们愿意寻求，愿意传扬基督。所以下面我们就来仔细看一看啊，路加福音对这个群体的这个记载啊，他们如何回应基督的降生。我们记得天使宣告了那个消息以后，就离开了这个牧羊人。圣经在路加福音的第二章15节、16节这么说，天使离开后，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所以我们从刚才的经文里面可以看出来啊，牧羊人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急忙的行动，立刻往伯利恒去。他们叫什么？急忙去了啊。急忙这个词啊，如果说你要从希腊文的原文来看啊，它是有特别的意思的，它非常有描述的那种迫不及待的那种急迫感。所以牧羊人那个当时是晚上啊，当这个天使向他们宣告这个消息以后，他们有没有讨论呢？我们要不要去？是不是要去？他们也有没有说，哎呀，天太黑了，明天早上再说吧。圣经里面给我们的看到的是，他们选择立刻就去。所以反思啊，我们有的时候听到神的话之后，我们反应怎么样？我们可能有反应，但是我们可能反应呢，常常是拖延，对吧？哎呀，等我忙完了以后再说，等我情况比较好的时候再说，或者等我信心比较大的时候再说。下面我们看啊，牧羊人这个群体的第二个反应啊，就是传扬基督。在路加福音的2章17节，因为他们看到了耶稣这个小孩子以后，说自然看见 就把天使认这孩子的话传开了，他们就去告诉别人他们所看见的，他们所听见的，和神所指示他们的。我们看见牧羊人成为了什么？第一批的圣经中的第一批的福音布道者，其实是牧羊人，是吗？对吧？所以我们这里看啊，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讲到传福音啊，我们其实很有有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经常就觉得，哎呀，我们对圣经还不够熟悉啊，对这个道理、圣经很多真理还不够清楚，也不太敢讲啊。其实我们看看牧羊人当时有没有装备，没有任何的装备，对吧？他们就是把所见所传的讲出来，所以我们是不需要有了所有的答案才能够分享耶稣，我们只需要分享我们所看见的、所经历的耶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的个人的见证是很有能力的，对不对？你不见得是有很多人信主，包括我自己，我受洗的时候都不知道圣经有66卷书，对吧？更谈不上有哪些书了，对不对？所以传扬基督也是我们遇见基督以后的必然的这个流露啊。我们下面看牧羊人还有第三个反应，这个是记载在20节，他说牧羊人回去了，因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牧羊人呢，他这个是这是看羊的人，但是他们遇见了耶稣以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生命也已经产生了变化，他们已经成为了敬拜者。所以牧羊人告诉我们，我们一个人如果真正的遇见了耶稣啊，我们的心是不可能保持沉默的。我说的是真正的遇见，我们真正遇见耶稣的人呢，真的是会有变化的。我们所以从牧羊人这个群体啊，我们有几个方面对我们有提醒啊。神是向卑微的人显现，向愿意的人说话。你有多想见到主，你就会多快的回应主。真正遇见基督的人，你的人生的使命会有变化，你应该会有更崇高的使命，不仅仅是在旷野的牧羊，你会成为福音的这个布道者，你会成为敬拜者。因为我们从牧羊人这个群体是我们看到的啊，我们从牧羊人这个迫切的这个传扬基督，我们做一点反思，这是我们第二个反思，我们是否愿意把遇见基督的喜乐迫不及待地分享出去？我们每个人可以问一下自己啊，我问一下我自己，我有的时候也很惭愧。所以这个是从牧羊人这个群体我们看到的啊。在路加福音除了记载这个玛利亚和这个牧羊人，我们还有第三个这个群体，那么就是西面跟亚拿。西面跟亚拿的故事的话呢，这个应该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圣殿啊，圣殿里。这个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呢？应该是耶稣降生的时候，应该是40天的时候。为什么这么讲？圣经路加福音特别是22节说，按照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的父母帮他的孩子怎么样带到圣殿去。如果你对圣约旧约也比较熟悉的话，那么一般的话，这个他们满了生了孩子以后呢，不洁要7天，然后要居家等候什么呀？33天，加起来是多少天？就40天。所以这个故事的时间应该是满了40天的时候。但是在主耶稣降生的故事中间啊，西面跟亚拿这两个人物啊，也是我们常常被我们忽略，但其实是非常宝贵的人物。这两个人物在圣经里面对他们描述的经节，其实只是短短的几节。但是他们的生命啊，就像灯影里面的一盏长明灯呢，他不断地告诉我们，告诉我们什么？等候主不会白等，盼望主不会落空。因为这两个人物大家不是非常熟悉啊，我特别把他的经文打在屏幕上，我们一起来看啊。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圣经里面如何来描述西面，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又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圣经对他的描述真的是非常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讲的话，给他的评价是非常的高，对吧？说他是又公义又虔诚又敬虔， 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这里还特别提到三次圣灵，说是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启示他，他能够必看见主基督，并且那一天也是圣灵感动他进入圣殿来遇见婴孩耶稣。他是圣经里面可能是唯一三次被提到啊这个圣灵的人。我们反过来也可以想象啊，这个西面这个人真的是长期是活在圣灵的引导中间。我们特别是感触的一点就是说，他在那一天受了圣灵的感动，他怎么样就顺服，他就去了圣殿。他进入了圣殿就怎么样，刚好就看见了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这个场景我们觉得哎呀是碰巧了，你怎么觉得呢？其实这是我们整个故事中间啊非常令人敬畏的一幕。我们在这里也可以有一点看见啊，一个人如果真的是习惯让圣灵来引导他的话，神会让他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方，看见神奇妙的作为。所以西面看到耶稣以后啊，就把那个婴孩耶稣就抱过来，然后在圣经里面就发出一句很深的一个赞美，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所以西面不久其实是离开了世界，但是西面离开世界的时候什么没有任何的遗憾，而是带着满足。为什么那么满足？是因为他看见了基督。所以满足看遇见基督得到基督是我们满足人生的全部理由。从我们这是从西面上面可以看到的啊。下面我们也看同样在圣殿里面的另外一个人物是亚拿，我也把经文打在上面啊。又有女先知亚拿，名叫亚拿，是亚设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七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正当那时，她近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所以圣经对她的描述啊，就像刚才西面一样，也是非常的惊人啊。她已经84岁了，守寡很多年，但是他没有因为他生命的艰难而离开神。圣经描述他是怎么样，从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他的这个服侍真的是非常的特别，也非常的不容易，对吧？他所做的就是主要就是祷告，昼夜的侍奉神。我想另外一个特别跟刚才西面类似的，也是在正当那时他近前来称谢神，也是刚好看到了这个耶稣。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来啊，神呢对长期忠心者的奖赏是神从不亏待长期真正的寻求他的人。所以如果我们说西面是代表的是在岁月中的坚持，那么亚拿所代表的就是在苦难中的忠心。我们从这两个人物中间啊，也可以有几点属灵上的学习。他们的生命提醒我们，盼望需要坚持，进前需要很久，神应许必实现。那反思我们自己，我们有的时候啊，当我们祷告神似乎延迟的时候，我们是否还愿意继续的等候呢？我想西面跟这个亚拿这两个人物啊，他们祷告了可能一生，对不对？一直到年老的时候，他们才终于看见神所应许的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他们的身上啊，可以有一点鼓励。我们刚才讲的这个三类人物啊，这个基本上他们都是出自路加福音，除了这个约瑟是从马太福音的一段经文来。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学习玛利亚和约瑟，他们的最重要的功课是顺服。牧羊人他们是寻求和传扬基督，西面跟亚拿他们是带着敬虔与盼望。 我们下面呢还要讲另外三类人啊，这三类人有个共同的特点，他们其实是记载在这个马太福音同一段的经文，主要是在一章到26节，是博士们、文士和祭司长。那么这一段经文我们不去读它，主要是讲什么呢？当时是说耶稣是生在伯利恒，那么博士们就从遥远的东方啊来到耶路撒冷，那么到了以后，希律知道有一个新的王诞生，他就心里不安，他就问耶稣是在什么时候出生的，生在什么地方。文士跟祭司长就说基督是生在伯利恒，离耶路撒冷8公里的小城。那博士们后来顺从天上的星的引导，就找到了耶稣，就进了房子朝拜耶稣，并且献上了贵重的礼物，完了以后就从其他的路回家了，回去了。那么希律后来知道以后非常的生气，就差人帮伯利恒城里面2岁以内的婴孩全部给杀了。这是整个这个故事的一个根脉啊。下面我们特别来看一下啊，这三个群体他们对这个基督降生的这个回应。首先我们来看这三类人啊，这三类人的话呢，他们虽然是出现在同一个故事里面啊，他们面对的都是同样一件事，耶稣基督的降生，但是他们表现的态度啊是截然不同。我们说的简洁一点，博士们他们是在用心寻基督，祭司长跟文士们他们是用脑背圣经，但是没有行动。而希律是用他的手，就是刀屠杀婴孩，这是三类群体的一个截然不同的态度。我们下面来一起看，首先来看博士们这个群体啊。博士们这个故事是这个群体中间是非常具有戏剧张力的。根据马太福音的2章16节啊，那个希律杀害婴孩那个情况看，博士们他们去朝拜的时候，这个时间应该是发生在耶稣降生1到2年之间的什么时候，比较合理的一个时间推测。这些博士在当时啊，他们是来自东方，是当时代的学者，是按照我们现在讲属于知识分子，也是最有智慧的一群人。然而这一群人却是愿意千里迢迢来朝拜一个婴孩。我们从博士们他们的身上啊，我们可以有三个关于他们属灵的亮点我们可以来看的。第一个，他们愿意花代价来寻求真王。在马太福音的2章2节说，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特来拜他。他们这次来干什么？是为一件事，对吧？特来拜他。这个特来拜他这句话啊，并不是简单的一句宗教话语，对他们来讲的话，这是意味着是一段非常漫长的实际的旅程。他们从遥远的东方来到这个来这里来，要长途跋涉，甚至好几个月的旅程，要翻山越岭，在路上要面对恶劣的天气，甚至会面对一些盗贼的一些风险。所以他们来朝拜耶稣真的是要付上代价。所以真正的敬拜一定也是带着代价的。那有的时候想想我们现在啊，我们有的时候对信仰的态度就是说我方便就来，我今天我感觉比较舒服我就来。但是博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真正的寻求耶稣真的是要付上代价。我们来看他的第二个方面，敬拜。在11节这么讲，他说他们找到了小孩子，就进了房子，看见小孩子和他母亲玛利亚俯伏拜那孩子。大家特别留意他们怎么拜这个孩子，俯伏敬拜。在这里的俯伏敬拜应该是新约中间最崇高的敬拜的姿态，意味着他们非常的降卑，非常的顺服。你想一想，这一群人来看见一个小孩子，以王的礼仪来对待他，容易不容易啊？如果说我们现在看到一个 baby 如果做这样的动作，那会是什么样，对吧？当然我们知道耶稣不是个普通的婴孩，我们知道博士们他们是有知识，但是这个知识没有成为他们的绊脚石啊。 我们也知道博士他们也是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是这个也没有让博士们他们觉得了不起。所以在他们那个时刻，一切的身份、地位、知识都不是那么重要，在他们的眼里面只有基督。所以我特别喜欢圣经里有一句话说啊，我们在耶稣的面前要万其要跪拜，万口要承认。所以我们看着第二个方面啊，操练他们的怎么样来敬拜。第三个功课，我们从博士身上可以学到的就是他们的奉献，也是在同样一节经文，他们俯伏敬拜完了以后就揭开宝盒，拿黄金、乳香、墨药为礼物来献给他。所以这几个博士啊，看到了耶稣以后，首先是跪拜俯伏敬拜主，然后是拿出礼物来献给主。大家特别留意这里的顺序啊，首先是跪，然后就是什么样献。我们一般的跪下来是什么呀？我们就要，对吧？我们要祈求。所以敬拜主的一个最高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看见了，不是看到主要我们给什么，而是我要我能够给主什么。这个是我们从博士身上可以看到的啊。另外，博士所奉献的三件礼物啊，也不是随便挑选的。我们上一次两年前在讲到的时候，特别是分享了这一点。黄金其实是给王的礼物，他承认耶稣是王。乳香是给祭司的啊，那么他承认耶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大祭司。墨药是给死亡的人预备的，这个也预表怎么样？耶稣要为我们受苦，要为我们死。所以博士们在敬拜的时候，也是献上了他们最好的礼物，也是他们最珍贵的礼物。那当然，我们每个人啊，也是有一个宝盒，对吧？我们的宝盒里面也会是装满了黄金、乳香、墨药。黄金、乳香、墨药可以使我们的钱财，可以使我们属灵的恩赐，可以使我们的时间。但是我们肯不肯愿意把自己的宝盒给打开，作为礼物来献给主？所以当我们来敬拜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反省的功课。我敬拜主是不是愿意付上代价，愿意，是不是愿意把最好的来奉献给主？还是说礼拜天到了，我必须要有一个 routine 的一个宗教活动，我要来？这是我们从博士的身上可以学到的。下面我们看在同一个故事里面的第二类人，就是文士跟祭司长。圣经里面记载，博士们他们来朝拜耶稣的时候，首先是第一站是先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希律的不安。所以希律为什么不安呢？因为有另外一个王出生了，对不对？他是王。所以希律后来就招了一批人，我们看圣经里面在四到五节，他召集了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他们回答说，在犹大的伯利恒，因为有先知记着说。后面还有继续的经文来讲。所以这个场面啊，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文士跟祭司长，这是蛮讽刺的，也是蛮震撼的。文士跟祭司长知道不知道弥赛亚要出生？当然知道，也知道他生在哪里，对吧？伯利恒。他们当时在回答希律的时候，没有去查圣经，更不会去 Google， 对吧？那时候还没有，也不会用 ChatGPT 问一问，对不对？那时候也没有。他们其实对圣经真的是非常的熟悉。但是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就是说，他们虽然知道弥赛亚要出生的时间跟地点，并且大家要知道他出生的那个地方离耶路撒冷只有8公里，但是这群人没有亲自的动身前往伯利恒，这是非常讽刺的一个画面。原因是什么？原因是他们属灵上的冷漠。所以如果跟博士对比的话，博士们他们可能走了很远的距离，甚至是上千公里，但是祭司长跟文士他们连这短短的8公里都不愿意走。这个就是属灵的冷漠的可怕。我们知道祭司长跟文士他们的服侍啊，祭司长是每天献祭，文士他们是每天抄经，他们是忙于宗教活动。但是呢，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有一点呢， 他们真的是失去了对神的这种真实的这个敬虔敬畏。所以我们从这个群体中间啊，可以看出来有这样一个三个方面啊，文士跟祭司长，他们是世界上最接近基督，却离基督又是最远的人。大家能体会这个反讽的味道吗？所以宗教活动可以让人看起来很属灵，但是会使让人的心灵变得麻木。冷漠的信仰其实是最危险的信仰。如果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会经常会落在冷漠的光景中间来？我是不是知道的非常多，但是行动的很少？我是不是非常的熟悉的圣经，但是我们没有属灵的渴慕和热忱？我是不是也离我身边的伯利恒很近，但也像文士、祭司长他们那样，没有往那里走一步呢？所以文士跟祭司长这个群体提醒我们啊，知道真理不等于顺服真理，熟悉圣经不代表就是亲近基督。所以我们要反思的方面就是，我是否也是因为圣经知识很多，知道的很多，但是陷入了宗教习惯的麻木，而没有真正的靠近耶稣。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五类群体啊。下面我们来讲最后一类，以希律为代表的第六类。这一类人，那么如果说文士跟祭司长他们给我们看到的是冷漠，希律王所代表的就是主动拒绝敌对基督的这个群体。所以圣诞节不仅让人的生命能被显明，也让人的内心被暴露。所以我们当基督在降生的时候，有人可以像博士一样跪下，也有人可以像希律一样来拔刀。我们看看希律的三个方面的反应啊。第一个反应，我刚才已经提了一点点，当博士在耶路撒冷问那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希律的反应是什么？秀心里不安。希律为什么心里不安呢？因为他是王啊，又有来了个新的王，所以这个就会威胁他所掌控的一切。大家对旧约如果稍微了解的话，希律这个人呢啊，他本人都不是犹太人，他本人是以东人啊，他是靠罗马帝国的政治力量坐上了犹太王的宝座的。他这个人疑心非常重，性格也非常的残暴，他杀害过很多的政治对手，甚至杀了他自己的太太、妻子、他的岳母，还有三个亲生的儿子都是希律自己杀掉的。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担心这些人威胁他的王位。当时的罗马的皇帝啊，叫凯撒·奥古斯都，都讲过这样一句话啊，他说做希律的猪比住希律的儿子更安全。所以这个真的是因为希律这个人，所以他有这个反应啊，想杀耶稣是一点不奇怪的，因为他要为了保持他的这个权利。但是他表面上做的也不错啊，他还假装的敬拜了，他心里面其实已经盘算要杀害耶稣。但是你要杀耶稣，你要知道耶稣这个人出现在哪里，对吧？出现在什么地方？所以他做了两件事啊，一个是招了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来说，基督当身何处，就是我们刚才看到文士跟祭司长他们回答的。好，他知道了，在身在伯利恒。然后呢，他又暗暗的招了博士来，然后说基督当身在什么时候。所以他要杀的婴孩的这些因素啊，信息他都已经达到了。然后达到了这个信息以后，他假惺惺的对博士们说，你们去寻找那小孩子，寻到了就来报信，我也好去拜他。这是马太福音二章八节。大家知道希律真的是想好去拜他吗？那个当时说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啊，我觉得哎，你可以想象说这句话的他那个面笑心不笑的那种，哎呀，很难，你可以体会他那个状态。好，我们下面来看希律反应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杀害婴孩。后来我们知道博士去朝拜了婴孩耶稣以后，他们就没有回到耶路撒冷。那么希律被愚弄了以后，就怎么样，非常的愤怒啊， 后来就差人帮伯利恒城和四境，凡是2岁以下的婴孩都杀尽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洗礼为了保住他的王位啊，他不惜杀害一城的婴孩。所以洗礼在这里啊，他不仅仅是一个人物啊，洗礼其实他代表的是一个象征，象征什么呢？那个是惧怕神主权，拒绝耶稣基督王权的人性。我们今天其实也有很多心理性的反应啊，比如说，我不希望放下我的计划、欲望和掌控，我不想让耶稣来管理我的人生，我不希望由耶稣来做我的王，我要按自己的方式来做王。所以这就是现代的心理型的反应。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想自己做王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有一个小心理存活了。这个世界上其实有两种人，让耶稣做王的人和自己做王的人。反思我们自己，耶稣是我的王，还是我仍想做自己的王呢？下面我们把这三个群体放在一起看一下啊。同一位救主的降生显明了三种不同的心。第一个群体是博士，他们是寻求跟敬拜，看见启示，踏上寻找之路，不是为了好奇，只是为了敬拜，俯伏献上礼物。第二个群体是文士跟祭司，是知道却冷漠，他们知道弥赛亚的出生地，他们口里面有真理，脚却不行动，他们离伯利恒很近，心却很远，头脑认识却没有生命的回应。第三个是希律王，恐惧与敌对，他听见有做王的，心里就不安，他关心的不是敬拜，是权位，他口里面称要敬拜，心里面却要除灭，他拒绝基督做王，选择敌对。所以当我们把这个三类群体放在一起的时候啊，这三个群体对基督降生的反应形成了非常大的对比跟反差。所以到这里的话，我们基本上很快速的啊，把这个六类群体对耶稣基督降生的反应我们很快速的看了一下。下面我们把这六个群体再总结一下。这六类人有四类人，他们的反应是正面的。一个是玛利亚和约瑟，顺服牧羊人，寻求和传扬基督，西缅和西亚拉，敬虔与盼望，博士们，敬拜与奉献。最后两类人是负面的，一个是文士跟祭司长，冷漠犀利，是拒绝与敌对。我想我今天讲的这六类人啊，如果你成为基督徒有一段时间了，你对这六类人物是圣经里面的描述你都是比较熟悉了。我真的是非常希望今天啊，我们用这六类人作为镜子啊，来反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有什么需要该效法的，我们有什么需要该备免的。所以基督今天的问题啊，不是基督是不是已经降生，他当然已经降生了。基督降生不仅是给当时的人，不是给他们，他也是降生给你和我，他是降生给每一个人，每一个在世上的人。我们今天的真正的问题是，你是否愿意让他降临在你心里面。在这六类人当中，你是谁，你要成为谁。当然我希望我包括我自己，我希望我们都能成为是顺服的人，寻求的人，等候的人，和敬拜的人。下面我们一起再看一下今天耶稣基督降生这个大喜的消息。这是天使对牧羊人宣告的大喜的消息。 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地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我特别把几个字啊，我把它 highlight 了啊。这个信息，这个大喜的消息，不是给某一个特定的群体，它是关乎万民的。所以这个喜讯跟我们在世上的每一位和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也都密切相关。我们可能假如说你今天在座的还没有接受耶稣，你是否愿意让耶稣进入你的生命？这可能是你在圣诞节能够收到的最好的礼物。我非常的希望盼望你能够早日便能够成为他的儿女。假如你已经接受耶稣，你是否愿意让耶稣做你生命的主？好，我今天的信息停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以一个婴孩来到世界，叫我们看见你的谦卑、你的怜悯和你的救恩。主耶稣，我们愿意像玛利亚和约瑟一样顺服，像牧羊人一样寻求传扬基督，像西面和亚拿一样盼望，像博士们一样敬拜与奉献。也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冷漠与抗拒，成为我们生命中真正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愿大家圣诞快乐。